澳洲移民或者留学，它的整个的要求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对于有经验或者像我们这种做得多的人来说，其实很多问题可能很简单，但是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它其实是可能是很复杂的问题，或者说因为他没有经验，他需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可能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但是我们其实是不能以一个这个事情很简单的态度来跟咨询的人或者客户去讲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就 take seriously，每一个决定或者每一个建议都会影响这个申请人的一辈子。我是有朋友，他去实习的时候，然后他的那个 supervisor 跟他说，就只要这教室里不死人，觉得爱干嘛干嘛，千万别管。所以他们很多校长也很开心，因为之前的中国留学生是从来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的，但突然有这样一个舞台只属于他们就会很积极。我个人自比堂吉诃德，对吧？就我是要打风车的，这个风车我不管它有没有，我就是要打风车。这个指令是要有，一定会面临很多问题，会有人叫我们疯子啊，不理解我们，没有关系，就只要我能感受，让一个人感受到辩论比赛的魅力，我就值了，别的就无所谓。
Hello，大家好，这里是49个教育故事，我是主播阿图。
我是主播夕阳，
夕阳笑什么？
我嘴里还有东西呢。
哦，好的，今天是早上录制，因为要就是嘉宾是在悉尼时间哈啊，我们是第二次是悉尼时间啊。那我们49个教育故事呢，是一个开放式的教育工作者会客厅，我们会连接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啊，以及对教育话题感兴趣的伙伴，如果你有想分享的故事，或者想成为我们的写作者，都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我对他比较好奇的是两大块，一块是关于移民留学的啊，然后第二块呢是关于辩论的，而且是带着学生去打辩论。如果有其他黑聊出来有什么更多的故事，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好，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Lucas。
Hello，大家好，感谢二位的邀请，自己会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热爱打游戏的人，就是辩论、留学、移民都只是我的副业，打 DOTA 才是我的主业，但是奈何实力有限，所以只能做一个打 DOTA 的爱好者。对，所以就把其他精力放到留学、移民、辩论上。
哇，那你的这个标签我觉得很有意思哎，DOTA 爱好者或者说游戏爱好者，然后是移民顾问啊，而且是挂牌的，好吧，我们打一个 highlight 是挂牌的移民顾问哈，然后呢又是一个带孩子们打辩论，自己也是一个辩论爱好者，那你现在是在哪一家，在哪里的哪一家公司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公司叫做 Real 教育，Carry U Education，总部是在澳大利亚悉尼，这是我们自己的公司啊，就是跟几个小伙伴一起搞创业公司了，主要还是做澳大利亚的留学移民申请这一块，我觉得阿图刚才讲那个持牌特别重要啊，虽然这个可能广告有点硬，但是
我不硬，
持牌不持牌这个事情在澳大利亚移民相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持牌的人，其实给移民建议是违法的，至少是违澳大利亚的法律，所以像我们持牌的人，才是合法的，可以给其他人法律建议，移民法建议，对，这个很重要啊，但也就是说明我很优秀，大概就是这
确
样。
实，
我已经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严谨的风格了。法律从业者，
对，你的那个个人标签或者你的学位其实都是可以亮的，因为我们其实接触过一些教育工作者哈，在有的教育行业里面，就是有没有证这件事情，它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它不是上岗证，就算考了，它也是个培训证或者证明哦，有这样一个东西啊，那有没有无所谓。但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它是上岗证，而且是法律要求的， 这也确实我自己可以感受到，持牌的和不持牌的顾问，有的只是经验，有的是知识加经验加各种我们所谓的光环吧，但他确实这个光环是需要的，
主
对
要是
吧？
他也难考啊，这个证，他不是说你去考就行，就是你要还是要读一年的完整的学位，去考他的外部的考试，然后也要考英语，然后还要面试，哎呀，反正就是一套下来还是比较折腾，当时也弄了很久。
我可以问一下，你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吗？因为看你的个人的介绍，好像离教育行业是比较远的。
我本科跟研究生都是传播学，我是学新闻的，研究生是学广告的。但是怎么入这行，其实是机缘巧合了。当时也是，哎，就是
好
我这
牛
个人，
啊！
反正明面上本科是传播学，实际上我自己感觉大学里面学了
这
个
里面才
中
十
文
八
辩
岁
论
的
的
实
学
力。
位。我们大学时候认识很多朋友都是打辩论，然后毕业之后呢，正好赶上有几个学长在另外一家公司。他们缺人，然后反正大家臭味相投吧，就把我拉过去了，就是机缘巧合，仅此而已，然后就入了这行。对，当时其实没有想太多了，没有想过会在这行混这么久，但是后面觉得这行还可以，毕竟可以帮助到别人，然后就一直做下来了，一直到现在。
就是跟你臭味相投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是身上有怎样的特质，让你觉得你被他们吸引了，或者你们是相互吸引的？
这是能聊啊，能侃啊，就是打辩论的人吧，就是我不喜欢贴标签啊，但是我们这些打辩论的人确实是话比较多啊，当然只是在大家打辩论的这一群人里面话比较多，就是跟圈外的人其实大家一般还是做一个倾听者比较多啊，表达欲一般都是在自己关系比较好或者说比较舒服的环境里面才会有更多的表达欲，但是大多数情况。其实愿意做一个倾听者，对对对，就是他们当时其实严格来说是我学长，因为我年纪比较小，当时年纪比较小，怎么说呢，就是主要还好玩吧，因为毕竟大家本科打辩论的时候在一起，虽然名义上是打辩论，但其实就是借着辩论的名义到处去玩儿，遍布了澳大利亚以及遍布了东亚地区跟东南亚地区，就反正就是我们借着这个辩论的名义到处去旅游，然后大家就是关系比较好吧。
我的理解可能是，你们在思想上是有一些碰撞的，不管观点是不是一致，至少在思想上是可以交流的。然后一起出去旅行这件事，很多人说你跟这个朋友关系好不好？你出去旅行试试。那你们去过那么多地方，那关系应该很不一般。
这是高情商说法吧？对，我们其实就是话多，就是大家在一起，有的时候是一起斗嘴啊，就是像你说好听一点就是观点的碰撞嘛。但事实上，其实就是大家互相喷来喷去啊。有的时候其实是故意抬杠的，因为就是好玩儿，知道吧？就是也没有什么目的，就大家让他生气好玩，或者让我生气好玩，其实仅此而已。所以大家关系还比较好。
那你们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教育细分的这个领域以后，直接就开始做跟移民留学相关的东西了吗？还是之前有一些什么铺垫？
直接就开始做这些了。但是我们当时还是尝试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传统的澳洲留学的话，实话说，它是比较点对点的，就是说，也或者说，比较简单吧。就澳洲的留学的模式不会像英美那样复杂啊，它还是比较直白的。但是我们可能后面就是尝试做了一些事情，就是说，通过一些其他的活动。来跟这些学生建立关系，然后去进行后续的一些服务的机会啊。当然，我们都是辩手出身，所以后面很自然就开始搞辩论赛。所以就是这个辩论赛从17年一直到后来二三年了嘛，还在做。对，就是在澳大利亚这边，华语辩论啊，其实在澳大利亚这种纯英语国家，其实做起来还是挺难的。但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对。
这里能聊的东西很多，那我们先回到教育话题，辩论话题，我觉得聊了很多，所以我先稍微往后移一些哈。那你刚才有说到澳洲的移民会比起其他 移民为主的这些国家会比较直白，它直白的点具体在哪里呢？
直白一点在于他的要求是非常清晰的，基本上就是你符合条件就可以，不符合条件就不可以。说实话，我们虽然是持证的，但是其实我们在学习的，就是在移民法的学习过程当中，很多东西基本上我这么讲吧，对于95%的申请人其实是用不到的，因为我们学到的一些可能都是更多的疑难杂症，但对于我们相关从业者来说，基本上就要在你发生这种疑难杂症之前把你的问题就已经解决掉了。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用不到真的学的东西的，但是也是前端的整个的要求，申请要求比较清晰，它在任何的网站上都是非常直白的，就只要你稍微有点英语能力，或者说你其实都是看得懂，都是看得懂，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或者雷区。
作为曾经的留学生，你说的这些我可太认同了。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的那一年，因为我在新南上了还挺长时间课的，因为有中间有换专业，然后我毕业一年之内，我也觉得我可能不想在澳洲待着，但是突然有一些机缘巧合，我必须要在那边待着的时候，那我就会有涉及到有移民的这个需求了。那我找到的顾问他应该是不持牌的，所以他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经验判断。我说那个我应该雅思还可以吧？那但是我是大概3年之内考的，但分数没有很特别高啊，当时随便考的。他说哦，那你必须要去考一个这个雅思，然后我就去考了，但是出分比较慢，他会在我学生签的那个截止日期之前就结束了，就是我新考的这个，就是不管我过不过，我分数就是拿不到。但是呢，我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吧，最后拿到了身份嘛。但是在我往回看，然后我自己也去网上，因为澳洲的这个移民它确实很清晰，网上它什么东西都有，就是官方的可以看到这些条条框框。然后我会发现，我当时其实不需要考，我拿着那个3年的分数确实是不怎么样，但是我可以符合要求，因为我读的是教育学，他给我的那个要求是会计学的要求，因为他的认知和他。就是当下他在座的所有的学生都是会计学的学生，所以他就自然而然的会觉得，哦，一个女生在澳洲读了那么长时间的书，然后现在移民好像有点困难，那你应该是会计学的。我当时还是跟他确认了，然后他说，哦，是这样啊，你是教育学的，那你确实当时那个分数就够了。我就觉得，你这样的经验学，而且他当时特别不屑，就是因为我是有认识的人在他们机构。然后，但是不是负责这一块的，然后把我推荐给他，他算是他们机构比较那个机构还很大，我现在也不能说名字，然后他就还很不屑，就觉得啊这样的问题要来问我，那我心里想的是啊这是个很小的问题吗？然后他就说那你去考雅思啊，哦好的，
我其实这块我特别认同，其实是或者我能想到的是，虽然澳洲移民或者留学它的整个的要求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对于有经验或者像我们这种做得多的人来说，其实很多问题可能很简单，但是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它其实是可能是很复杂的问题，或者说因为他没有经验，他需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可能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但是我们其实是不能以一个这个事情很简单的态度来跟咨询的人或者客户去讲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就 take seriously 每一个决定或者每一个建议都会影响这个申请人的一辈子。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去影响到这个人的后半生的某一些事情，因为基本上我随嘴说的一句话，可能真的就影响这个人一辈子。比如说你申请什么专业好。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去做什么事情好？这个其实是个很大的责任。我其实一度啊，我一度是这个，从做留学顾问这一块去跳到了学校那边，因为我觉得留学顾问这或者移民顾问这个身份压力实在是太大，实在是太大。就我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影响一个人一辈子。比如说男生，我就问说你去学 IT 好了。其实正常来说，我得明白知道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 IT。所以其实我现在在做咨询的时候，其实很多学生他可能不适应我这个风格，因为我会跟他聊很久前面的东西。我想先了解你这个人， 然后再根据我的一些建议给你几个方案，然后让你自己去选择，而不是你来了这边我直接给你一个方案说你就这样走吧，这样一定是对的。我觉得没有对跟错，它只有合适跟不合适。可是合适不 跟不合适这件事情是一定对于申请的人有关的，所以这其实是个压力很大的事情。它虽然清晰直白，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从业者来说，必须得明白我们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不能随便说的。对，其实压力挺大的。
你说这刚才这个我非常有共鸣，因为我目前也是在做生涯规划嘛，会有一些高中生或者大学生想要换专业，又或者在这个专业里面他自己觉得喜欢，但是好像学不进去，尤其是在澳洲这种，他在那个也是在 ECU 你的那个对吧，就是后面吧，学弟吧，对他自己来说就是他希望，就是他现在反观他自己当时做决定的时候，他会希望有这样一个人来给他一个方向，他不一定要那个人帮他做决定，但是他只是想知道有哪一些选择，他当时连选择都没有，他都看不到这些选择，包括他也然后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来访者吧，对，确实会有你刚才说到的这些情况在，所以我大概可以了解这个压力在哪里。你跟其他的顾问确实不大一样，因为也确实像你说的，其他顾问会是比如说哈，我们内部的一些消息就是哪一个学校给我的佣金高，我就给他推荐什么专学校的什么专业，又或者是什么专业他就是移民好的，那就读这个吧，就不会去考虑到这个学生他确实擅长什么，或者他以后的就业方向很有可能跟现在选的专业是有关系的。
我说实话，其实我都不知道每个学校给我的佣金是多少，我不去关注这些事情，因为我怕它会影响我的判断。就是我钱肯定是要挣的，这个没有话说，我觉得每个人挣钱都是自己应该的，我付出了劳动，但是我不能因为我要挣钱去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责任我背不起。对，所以我会尽量去避免让其他因素，比如说跟利益相关的因素来影响我对这个人的未来的一个规划，我尽量会避免这种情况。我很难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把建议都放在他面前，毕竟也是人嘛，如果我知道哪个学校给我的佣金真的很高，比另外学校高很多，可能我也会去说服他说要不你就读这个吧，对吧？但我会尽量避免这种可能性发生。同行会这样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或者自己处事的方式，我不评价，我不评价，我只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对，
嗯，你刚才说的这一套确实很变本思维。这里你也其实可以稍微聊一下，我们如果有学生想要去澳洲有留学或者移民的考虑的话，可能会需要注意什么，以及它大概是怎样一个体制哈？因为澳洲是那个按照分数，就是移民的话要按照分数去嘛。因为我自己做自媒体，然后确实会有些家长给我留言或者直接来付费咨询的，就是非常基础的一些问题，就要怎么准备，要怎么去选学校，有的孩子是中学的，有的孩子是即将读预科的。
如果是涉及到移民的部分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第一件事就是你要看你咨询的人是不是持牌的，这个其实很多，当然不是说持牌这个人就一定靠谱，至少你可以追责，就是如果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他给了什么错误的建议，你是可以追责的，可是不持牌的人你是完全没办法的。第二件事就是我觉得可能不同年龄阶段来澳洲的目的可能也不太一样，如果是低龄留学的话，比如说来读中学的话，澳洲的中学跟国内真的很不一样。你自己是读那个中澳班的吧，对吧？我是高中就在澳洲了，所以我们还能稍微懂一下澳洲这个体制，就是跟国内的这个高它注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澳洲的高中它分私校公校，就私校跟公校它根本就是两个世界，小孩可能还没有概念，但是家长必须得明白你未来想让小孩的发展方向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路线。如果你说实在的话，如果像我父母一样对我来说，就是他我只要开心就好了，那其实功效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我说实话私校会更好一点，但是相对的它的费用就会高特别多。对，但我没有任何抨击功效学生的意思啊，我自己就是功效出来的，但确实这个你看到的世界的视角可能会不一样。对，但如果到大学这一块的话，我只能以澳洲的思维来判定这件事情，就是家长得清楚的明白你读这个来留学之后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你的目的其实是决定了你的方式的。因为澳洲是把留学当做一个产品来卖的，就这样子，得大家得当它是个产品的时候，那你买这个产品，你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让自己开心，还是你是为了说之后可以有去其他国家的机会，或者说留在澳洲工作的机会？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玩法。如果你是以留在澳洲工作为目的的话，那其实学校的排名就不重要，哪个学校的风格更适合你就更重要。但如果你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国的话，那排名就很重要，对吧？你回国没排名是肯定不行的。我之前也聊了，就是说你这东西没有什么好坏的区别。你说，某某大学就一定比某某大学好吗？我觉得这取决于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一方，就是说只是留在澳洲，那其实排名就完全不重要。比如说我读 ACU 这个移民法。对吧？他其实排名不高，而且那个课程就是公认的，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它便宜啊，对我来说只是拿个证而已啊。那我去读这个就 OK 了，我不需要去读很难的东西。但如果像你是想要自己挑战、丰富自己的话，那你就读难的，对吧？就教更好。我觉得这都是就是要看你自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的，是的，是的。很多家长来咨询我，就是我听说澳洲很好，我不想让孩子那么卷了，所以我要把他送出去。他们只是想到送出去。当然，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功效的，我也可以稍微补充一点，普通功效和精英功效它也不一样。
啊，当然，当然，当然，但留学生你读不了精英公校啊，对吧？你这也是个问题嘛。所以就卷这个事情，我觉得家长把澳洲想的可能简单化了，就是澳洲其实私校也是挺卷的，这个补习的程度比我想象的离谱很多，而且他们真的就是真的是德智体美劳什么东西都要去补，都要弄，其实很累很累，因为我自己。戴悖论教的也是私校，就我看他们真的挺累的，其实。
是的，因为我以前也是在澳洲有教过课嘛，私校、公校、
对。
小学、中学都教，幼儿园也教。然后我看到的孩子们确实是给我感觉，就是阶级吧，每个阶
对，
级之
是。
间，它好像没有一个阶梯，它就是完全是断层的。所以每次进到
是。
学校和出了学校，就让我感觉是两个世界，连空气都不一样。
是是是，这种话只有在澳洲教过书的人才能说得出来，特别正确，特别对。
是，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进到私校，天呐，澳洲地毯多贵啊！私校的那个大片的带着学校 logo 的地毯，对吧？全新的，没多长时间换一次，连用的杯子、用的笔都是带着学校 logo 的。我进到公校就是一个班啊，就是班级规模，就是学生数量和他的那个班级的那个尺寸啊是不成比的，满
是
满
的，是
当
的。
当一整个教室，然后老师的办公室就是脏乱差来形容吧，因为真
对。
的是有去一些学校，有的时候会觉得今天我能活着从这个学校里出来吗？因为我有教过那种中东学生比例比较高的学校，而且是男校。
是是是，这是太多太多，这个太，反正功效跟功效还不一样，有的功效还算 OK 了。那有些公校，就像你说的，这个实在是，我是有朋友，他去实习的时候，然后他的那个 supervisor 跟他说，就只要这教室里不死人，这学生爱干嘛干嘛，千万别管。我是很震撼，但我能理解，国内家长其实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但这个在澳洲确实是还挺常见的。
我刚才形容那个学校里面教课的时候，确实有遇到过从就中国或者其他华语为主体的这些地区去的学生，然后有的学生就是很直接的说，我也不敢告诉我爸妈我现在的学校是什么状况，因为我爸妈其实是中产阶级嘛，就在国内。就是只能给他提供这么多学费，然后爸妈确实他自己会感受到，确实是被中介坑了。比如说他的 homeschool 其实，不是 homestay 东西，其实很多东西是达不到标准的。然后学校他老师说，他说老师你也看，学校就这么个状况，那我只能凭借我自己这些仅有的东西去努力。那我
是的，
其
是
实
的。
也不好意思告诉他，他目前学校的这个排名。来说，就是他自己成绩在学校里再怎么好，但是他放到整个悉尼来说，他其实上不了什么特别好的学校，就是中国人意义上的好的学校，而且他
当
是
然，
回国打算的。 我也很无力，我只能说，那在你有限的这些教学资源之内，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啊？那后来在不同的公校里面接触了一些学生以后，我才也真的感受到这个中介，所谓的中介的重要性。很多人会觉得中介是个跳板，但我反而觉得中介是你进入澳洲前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个中介他是不是靠谱？你咨询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有经验，或者说他是至少是个靠谱的人，是个真诚的人，然后你后面的生活会很大程度上受他影响。
是，因为我们，你像我跟 Alex，就毕竟在澳洲生活这么久，尤其我这么小就来澳洲，整个对澳洲的教育体制相对来说，我不是自夸啊，但是比市面上大多数的中介应该是更了解澳洲的这个体制的，因为毕竟我是这个体制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跟家长去介绍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把好坏面都跟讲清楚，但这个好坏面是指针对中国家长的考虑的好坏面啊，就他只其实只是事实而已。我觉得他们是有义务知道这些事情的。你不能把这个学校描述得太好。公校说实在话，像我们后来在自己去反思，这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怎么上这些大学，其实都是靠自己的，太靠自己了。因为澳洲的老师，尤其是公校的老师，很多时候，尤其是年纪大的，我说实话，我就是年轻的还好一些，大的老师真的是。这完全不管，他下课了你就根本什么都不管，你确实也拿他没办法，对吧？他就是
啊，
他们说
是。
你只要学校不出事，而且他们这个出事是指不出生命危险的这种出事，他们其实不需要负责任的。国内的家长是理解不了这种事情，
啊，
但
是
是在
的，
澳洲
是的。
他确实是这样。
啊，
私校没办法，私校是你可以开除的，公校是不能开除的，所以就，哎。
这个我太理解了。所以我
对
刚回
吧？
国的时候，我跟别人介绍说我是澳洲体制内的老师。其实很多国内的人会理解为，哦，因为国内的体制内的老师就真的责任其实还是有的，虽然也可
对。
以比那种叫合同的老师会好一些，但是澳洲体制内的老师那可真是金饭碗哦。
是的，所以就我能理解啊，对于这些老师来说，他其实也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啊，但这就回到了教育的问题嘛，就是我们做这个行业，任何意义上的教育行业，它其实都是有一些超出你工作内容以外的责任在的。那如果你真的只是把这个当做一个自己的工作来看的话，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很多人其实那就不适合这行。说实在话，就你没办法，你是需要这些东西的，你才能去为这个人的未来负责。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的未来好坏跟我无关，我总觉得在教育行业上可能会就欠缺了一些什么，对。
其实我跟 Lucas 一开始认识应该是在大概1年以前吧。因为一些契机吧，那通过我的高中同学 Alex，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这位，他不在场，但是一直出镜率很高的这位同学哈，对，我跟他是高中3年，然后大学又是在同一个学校，一开始是在，都是在商学院，后来我转出来了嘛，那因为是高中同学，联系还挺多的，我也知道他在做教育创业，也在悉尼有见过，大概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他给我的感受是，对，我这期播客我可以转发给他。嘿嘿，Alex 在说你呢。他给我就是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给我的整个人的感受就是特别正直的一个人，有话说话的一个人。你刚才我们在录播前，你跟我说你们在做的事情以及对客户的态度的时候，我那个画面感其实很多都是 Alex，甚至有点翻白眼的，很不屑的。在复盘的时候说一些这个客户要还是不要的这么一个画面。
我们是这样，就是，哎，怎么说呢？人呢，钱是要赚，但是总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去赚这个钱。其实这也是后来我们一起搭伙一个原因吧，就是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去昧着良心说一些话，就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你知道信息爆炸的时代，尤其是互联网上，你不说一些吸引眼球的话，你这个没人看嘛，对吧？没人看就没钱赚，所以很多人会去做这些事情。但我是坚信，只要把自己的内容做得好一点，然后良心过得去，其实就行了，还要怎么样呢？ 对吧？你别的事情，你忽悠把人弄过来了，然后我不知道，我能理解这些人的逻辑，但是我就是做不出来这种事情，然后就实在是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
是的，是的，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我们当时认识的一个契机，后来聊得比较投缘的这个，好像也是跟教育理念以及，跟澳洲的某一些组织是相关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经验比较足的老师，好像确实，在有的观点上或者做事的行为上，跟我们是不同步的。是你们当时要做一个那个，辩论赛吧？有问我，哎，你是之前在澳洲做老师，是不是有这样的资源？有没有学校介绍要去打辩论的？哎，很巧，就有打辩论意向的这个是已经在你们的这个列表里了。
当时好像是你帮我在那个老师的群里发了个那个叫什么公众号是吧？推
不
送。
是公众号，我都没有发推送，我非常有礼貌的，好吧？不，毕竟我自己也是一个教师群的运营者，运营了，当时有运营2个、3个群啊，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个机制是什么，而且我在这个群里面确实是有一些贡献的，那所以我就大概知道以怎样的话术来发这个消息。重点是，对，这个反正这些老师也不会听的，我就说了吧。我也知道谁在发什么消息是直接发的，那我知道他们资历比我老，对吧？前辈，那我就稍微谦逊一些。哎，发完以后，从来不理我的这个主要管理者之一吧，就来私信我了。说话或说的话，反正语言让我很不舒服，就是很命令式的口吻。然后对，但大概就是这样吧。但确实发出去。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老师也有私信来跟我交流一下是怎样一个情况嘛？那合适的也刚好是我们都是认识的这么一个学校。
因为我跟你刚刚说那个人，其实我们也打过交道的，你知道吧？就怎么说呢？他，哎呀，我不评价个人，我觉得人家，
对，我没有评价哦。
我只能说我这个比赛现在还可以，就还挺顺利的。
那我们回到比赛上吧。你是怎么开始带着孩子们去打辩论的呢？是你自己有这个情怀，然后刚好撞在了这个点子上吗？
怎么讲呢？就是一是情怀是肯定的，因为其实我们打辩论的人啊，因为当年啊，现在可能还好，因为奇葩说火了之后，这个辩论圈就不太一样了。但我们刚接触辩论的时候，其实是奇葩说火之前，那个时候大家打辩论，包括我的学长学姐们带我打辩论，其实真的就只是情怀加好玩，大家是没有任何的利益的点在里面。你像我们出去打比赛，都是自掏腰包到处玩，对吧？就买机票啊，什么都是自掏腰包。然后后来就觉得这活动很好，这活动好在，我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就我觉得这活动真的好在它可以让你结交到一些不因为利益而走到一起的一些朋友。第二好处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它对于你认识这个世界它是一个方法论。当然在澳洲这个特殊的国家，这个对于很多小孩来说，他可能会练习到自己的中文，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确实很多。在澳洲待的比较久的，就高中生也好，大学生也好，他的中文可能退化的很快，那确实中文环境比较少，因此我们当时办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些想法在里面，因为最开始的澳洲辩论圈都只是大学生，然后大概在16、17年的时候才开始让更多的高中生接触到这个比赛，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最开始。
其实，在澳洲的华语辩论还是我自己浅薄的认知哈，还是可以的。因为我当时是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有一个华语的辩论社，据说是还挺出圈的。就是说到跟学生，就是带中学生去打辩论的时候，其实当时会有几个疑惑的点。就第一个点是这些学生是哪里来的？因为有的学校它其实虽然有中文课，有中国来的留学生或者华人孩子中文比较好的，但是打辩论它其实门槛还是挺高的，不管是语言还是它的知识储备，或者是说是各项的能力吧。然后第三个点是，剩余的时间是否允许他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一般就我自己的个人来说哈，一般比较好的，我们所谓的比较好的学校的好的学生才有，兴趣或者说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但往往这些学生他的时间被压缩得很可怜。
我学生哪来的？这学生是这样的，最早的时候，因为大家这个包括各个老师，其实对这个活动他不了解，啊，他可能 听说过辩论赛是什么，但他可能没看过或者是没参与过。最早的时候是我们一个学校一个学校跑，就是给学生去介绍这个活动啊，去做一些讲座啊，然后跟学生互动啊，这个去说服他们来参加这个活动。疫情到现在也比较久了，慢慢最近几年的话，它其实形成了一种习惯，你的学长姐打过这个比赛，可能你也就因此有兴趣，或者你的学长姐会跟你说这个活动还不错，那学生就会来。甚至到现在就是确实有很多我还没有触及到的学校，但是家长和老师都会来主动问我，哎，说你这个活动明年能不能把我们也带上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学生是最开始是慢慢跑出来的，后面可能就当这个比赛形成固定的时候，其实可能大家就会愿意来参与这个活动，因为他就是慢慢慢慢这个更了解这个活动。实现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其实只有这个很多学生才会真正对辩论赛这个事情感兴趣，但是往往这些学生时间又都比较紧，他们没有时间去做太多课外的事情。所以我一般的操作是这样的，我们的题目呢其实都是跟他们高考的大纲直接挂钩的啊，中文大纲啊直接挂钩的，所以就是你基本上每个 topic 我都出一道题，就是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在准备辩论赛的同时，其实他们就是在复习自己中文考试的东西，这样就不会耽误太多的时间了，就相当于把这个东西融合在一起，以至于后来很多老师都来跟我说，就是他的题目，就是有一些学生写的论文直接就是把自己比赛的一遍稿放上去了。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学生也好，就不会觉得自己单纯的是在做一件完全课外的事情啊，他们一定程度上还是会跟自己这个高考挂钩的，因为毕竟我个人还是不想因为这个活动影响到他们这个本质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状态，所以就是会想法就是把澳洲高考的中文高考这个大纲的题目分成几个 topic， 然后放到这个辩论赛的题目里面，甚至我有的时候直接就会把历年的这个高考的作文的原题直接改成题目，然后让大家来讨论。对，这样其实小孩基本上像他们从十年级的时候或者九年级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十二年级的中文在学什么了，这样他们就是会有更多的理解吧，对吧？所以就这样的话也没有太耽误他们时间。
对对对，这个太棒了。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个稿子放到那个作文上嘛，这个我自己深有体会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教，怎么说，新的大纲出来已经有段时间了嘛。那我在刚开始教新大纲的时候，就是包括很多中文老师们，不管他有没有资历哈，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写这个稿子，不知道怎么去写那个作文。所以我一开始接手的很多孩子就是觉得写作文嘛，对吧，国内的这种作文就套个模板，或者是遣词造句华丽一点。我说澳洲的高考作文它不是这样的，会打破他们非常多之前的认知和他们自认为自己作文很好的这样一个感受吧。那它是有论点的，那你的论点是什么，你一二三是什么，然后他们之间是互相是什么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一开始教那个写作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啊，大纲里教什么去聊，后来发现孩子们连最基础的表达他们都不会。我也确实有尝试在课堂上跟他们讲啊，那我们可以组织一个小的辩论，但是我看到孩子们的反馈就是，老师这个还挺费时间的，你不如直接告诉我们一个模板是什么。啊，我的天哪，如果我早一点可以知道，或者我在那边待的时间久一点，可能可以遇到像你们这样光一样存在的机构吧。
我自己本身是这样过来的嘛，尤其中文这个课，其实在澳洲的高考体制里面，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就是其实有点尴尬，因为大家老会觉得说自己是母语是中文，所以我的中文成绩一定很好。但事实上它不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学生会有这个误区，就等你真的认识到自己不会因为自己中文好所以中文成绩很好的时候，往往都已经晚了。就十二年级这个 trial 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靠，其实不是自己中文好自己中文成绩就会好的。就是你说的这个澳洲这边的对于论文的这个要求跟国内的作文它是不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得去倒逼他积极的去自己思考， 你得出自己的结论，就是推论过程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但这些事情，我说实话，尤其是我们就是在国内也上过一段时间学的人，再来澳洲，其实他是不适应这些东西的，他不习惯这样去想。所以我可能就是正好也借着辩论赛这个契机，然后去让学生有这样的这个机会去表达。然后他可以用把这种表达也用到自己的高考的学习里面，我觉得这就是个双赢嘛。这就是为什么后面很多老师他会主动来问我说：“你这个比赛今天还办不办啊？如果办的话，就是他没有报名啊之类的。”因为就是老师，我觉得他们其实也能感知到，就是这个活动对于学生的这个提升，它是实打实的，它不是我们虚头巴脑说这个东西有用，然后你有用了之后，这个玩意儿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对于真的参加过辩论赛的学生来说，他们之后的这个成绩的提升都是肉眼可见，至少在中文这个科目上啊，它的提升都是肉眼可见。
就是我现在把自己放到那个，就目前就当下，就是中文老师这个角色里，我会觉得，就算孩子们不去亲身的参与这个比赛，至少他作为一个旁听者，他也是可以吸收到很多他之前没有机会吸收的一些东西的。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活动它说到底，它还是一个集体活动。其实上场的表达是一方面，我经常会跟他们说，不是只有上场的4个人才是这个比赛的主导者。其实只要我们这个队伍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参与者，你们都是要积极表达的。只是可能因为人规则问题，你不能上场，但是在场下你依然可以表达，你依然可以训练，对吧？就是你有这个契机之后，你哪怕是作为一个聆听者，因为其实辩论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人会觉得辩论至少辩论赛了，辩论赛最重要的是说，其实不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辩论赛最重要的是听，你要听对面在说什么，你要听自己的队友在说什么。那这个锻炼其实恰恰是要在当你自己完全抽离在场上的辩手的角色的时候，你才能听得更清楚。那也就是说，当你是个场下观众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收获到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真比你真正上场的时候你收获的东西要多。所以就是我也会鼓励我的队员，即使是说你这周没有比赛要上场，那你有时间的话，尽量还是你要来听这个比赛，对你会有自己的收获。这个我觉得是辩论赛另外一个它好玩的地方，它对于听的这个要求，它是要求非常高的。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可能例子比较粗俗哈，我经常跟小孩讲，就是你想骂一个人是傻叉，就你总得知道他傻叉在什么地方。你不能光说他是傻叉，那没有意思的。你总得听明白了，看明白这个傻叉是什么地方，然后你再去喷他。大多数的人他是没有这个认知的，他就是单纯的想发泄而已。我觉得这对于至少经过辩论赛训练的这个同学来说，他就不会遇到这种问题。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就事论事的能力。那其实听跟说，在这个时候听就显得尤其重要，对吧？要不然你连就事这件事情你都做不到。
这里我想有一个邀请哈，因为我们现在一直没有开麦的这位主播夕阳，他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辩论爱好者，我想就采访你们两个人哈，就想问一下，那辩论对于你们来说它是什么，以及它的魅力是什么？
谢谢阿图的邀请，那个挂机很久了。那个刚才那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误会了骂人这件事情，就是骂人他哦，可能不是误会啊，就是骂人他分阶段，就是卢克斯刚刚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区分，就是如果是以人身攻击，那个如果是骂对方的那个就是那个对方的长辈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对方的职位或者是对人格的贬低歧视，这些属于低级的辱骂，这些辱骂是不带任何信息量的，就是你对任何人都可以用同样的形式去骂回去，但是这种骂没有价值。这个东西也不是我总结，这个东西是鲁迅总结的，刚好我最近有在看他的东西，看他的一些作品，就是你要去骂一个人，必须要知道他所说的内容，他说了什么。然后你再针对于他说的内容，他本身的逻辑的问题，以及他采取的一些例证，可能是取用不当或者什么，就是找对他的，就是刚刚那个卢卡斯刚刚指出来的，就是对方说的东西，他确实有问题，我们把他的问题指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是属于言之有物，就是我们是真正是在对骂，而不是只是喷子，就只是喷口水，那个我觉得就是低级的骂人。
那对你来说，辩论是什么？就是它吸引你的魅力是什么呢？
用我刚才的话，就是言之有物啊，就是我们说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基于我们的理解，对于某件事情的一些看法，然后基于对事实的一些收集出来的一些有依据的东西去对它进行分析，而不是单方面的，就是说出自己的一些假想，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就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山东人或者什么什么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人就是怎么怎么样。但这个东西它有依据，它没有依据，完全是基于你个人的一些偏见。辩论它实质上有理有据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一种难有难度的，而且它才是理性的，而不是单纯的就是发泄情绪。
那 Lucas，辩论对于你来说，它是什么呢？
我觉得辩论对我来说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
哎，
我感觉西阳应该也是之前可能打过辩论赛吧，我感觉是啊。就如果就我觉得。尤其像我最开始接触辩论，其实是非常机缘巧合的，就是当时就是刚上大学，然后这个高中的一个学长，还不是本校学长，隔壁学校的学长，问我第二天有个活动，要不要去吃免费的披萨？那刚上大学那时候都是各种社团都是 welcome party 的，然后就去了，就这是最开始接触辩论的时候，就是去了这个活动而已。然后对，这是非常机缘巧合。然后后来发现。我这一集，包括当时那些学长学姐什么，就是臭味相投吧，就大家关系还可以。然后打到大二大三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赢，那个时候是想赢。我打辩论就是为了赢，我想证明自己啊。当然那个时候水平也一般啊，虽然现在水平也一般，就反正就没有赢过大的比赛，就是国际赛最好成绩也只是亚军而已，没有拿过冠军。但等毕业之后。尤其是真的在19年那个研究生读研究生的时候拿了一个冠军之后，就又不一样了。就我当时以为我拿完冠军之后我会很激动，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就感觉那个时候输赢对我来说就不再重要了。就辩论赛就或者辩论这件事情就回归到另外一个本质上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有意义且好玩的活动而已。然后后面再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办比赛也好，或者说是去推广这个活动，其实都是觉得这个活动本身很有趣，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个有意义的活动。至于这个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就都完全不一样。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是我尊重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人有各种想法，我不会去争，我不会去评论。啊，就是我会尝试去理解他的逻辑，理解完之后又会觉得，原来还有人是这样，仅此而已，我不会评价，我觉得现在会好很多。有很多很多就是刚接触辩论的人，或者说我们叫圈外人会对我们有一种误解，说你们辩手就是喜欢吵架，其实辩手是最不喜欢吵架的一个群体。就你是没有办法吵赢别人的，就是刚才新阳说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就是我听了太多你的漏洞，我反而不想跟你争了，你知道吧？就是没有意义的，那就这样吧，那你的生活你做主呗，对，就无所谓。所以后面对我来说，真正意义就是我把这个活动推广给每个人，每个人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点意义就够了，因为尤其是在澳洲华人中学生。其实是不愿意参与集体活动，因为澳洲是个讲究个人主义的地方，它不像国内有很多集体的荣誉感。尤其你在澳洲的留学生，尤其是中学的留学生，他其实对于学校的归属感是不强的。但是我搞了这个比赛之后，一定程度上让他们激起了对于这个学校自己的一些荣誉感的捍卫，所以他们很多校长也很开心，因为之前的中国留学生是从来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的，但突然有这样一个舞台只属于他们。他们就会很积极，所以也就是不管他们输了赢了，其实很多学校我能看到的，都是要在就是学校开 assembly 大会的时候是要夸他们，就是先给他们颁奖。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在的这些学生来说，辩论的意义就是一个青春的美好回忆吧。对，至于他们能不能感悟到更多的东西，那就随便他们吧，能感悟到就感悟到，感悟不到就当篮球赛、足球赛、打电竞是一样的，都可以。
我听完 Lucas 的回答之后，我发现我刚刚跑题了。那我再回答一遍，就是我先回应一下 Lucas 刚刚对我的一个猜想。我没有打过正规的比赛，因为我是大学大二大三才开始通过奇葩说了解到有辩论这么个东西。就我之前只知道演讲， 然后我也不喜欢那种慷慨激昂的演讲。然后后面我是开始通过朋友的介绍去了解了 TED 一席一课，然后我发现那种有言之有物的东西我比较喜欢感兴趣。然后后面为什么会喜欢奇葩说呢？是因为我会发现我特别享受那种就是通过一些论据，通过一些引经据典，或者通过一些辩证的讨论去思考、去研究，把一件事情想清楚的感觉。我的人生前面20多年都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各种问题，但是我很多问题我不一定能靠自己想出来。然后我通过看奇葩说，我看到那些辩手在打辩论的时候啊，当然我也通过那个奇葩说和我的一些打辩论，就正在学校里打比赛的朋友了解到，那国际大专辩论赛，然后又通过国际大专辩论赛又听到了很多，关于人性啊，关于那个哲学方面的一些，特别好的辩题，然后以此我能够得到很多，就是把很多问题想清楚，就想得比以前更清楚。当然，最后有没有答案呢？不一定。就又去自己自学了辩论嘛，然后我就会发现，辩论这个东西，它不仅仅考察的是你的语言表达，它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你的思绪，你的那个就是刚刚卢卡斯说的，你的独立思考能力，还有你的信息整合、信息搜集，你能不能把一个你不是很了解的话题去找到相应的论点论据，然后找到这些东西之后，再合理的排序，并且还有很重要的倾听，你需要找到对方表达，不管是你队友的还是对方的，能够承接你队友的话，继续不那个自圆其说，或者是找到对方的漏洞，去根据对方的漏洞进行针对性的突破。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啊，还有你的情绪调动啊，还有什么？自从奇葩说出来之后，就包括辩论本身哈，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比赛，我有接触过，之前在游学有碰到一个人，他是在吉林大学，他们那边打辩论的人发现，就是现代辩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死循环，就是那个死循环就是大家都是在抠字眼，结果导致这个辩论赛他们反而失去了很多观赏性，变得有一些无趣了。然后奇葩说刚好是把这个东西给去掉了，就他讨论了很多关于生活一些细小的东西，而且他放大了那种娱乐性，促使大家会更多的去用一些演说性质或者是故事性的内容去，虽然不是很严谨，不是很传统的那种辩论的那种风格，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给人带来更多的一些思考。对，我觉得虽然它降低了门槛吧，但是它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去了解辩论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后会选择，就是一方面我自己很喜欢辩论，然后我也持续关注辩论的信息，我也去看辩论赛，然后我也会去不断，我自己也有一个辩论社群叫真名社，包括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我们学校也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社团，就只有我们隔壁大学才有，对，所以我一直想去找一些人一起去讨论一些事情，但是一直。虽然有那么个群吧，但是就是有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一起辩的，其实还蛮少的。所以我到现在也一直在寻找，就是有没有那种能够适合，成年人，然后可以安安心心去讨论的事情。因为辩论这个东西，它首先它是有门槛的，第二个是有人群，别人不一定看得上你，特别是我这种，就是我，你像如果在大学里面有就卢卡斯这种有专业辩论经历的人，他其实有队友。所以对我来说，辩论的意义它能够帮助我提高很多能力，但是我觉得这条路我还只走了很小的一段路，我想继续往下走，但是没有找到路。对。
刚才卢卡斯说到，听到对方有很多漏洞，就不想跟他说话的这一点，你笑了，你笑的点是什么？
我大学时候就属于愤青的状态，因为刚看完奇葩说之后，就卢卡斯刚刚说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我还没有达到那个状态之前啊。就是我刚学习辩论的时候，就是学了很多大量的辩论技巧，通过表达来锻炼自己表达能力的这个过程，就会不断的去练习，就是最极端的状态，就一个人大概10个群左右的人，就跟他们去讨论问题，针对他们的表达去指出他们的漏洞，然后跟他们进行辩论，然后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这个，对，就是那个时期我是很乐于做这件事情的，是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我在输出有意义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我在找出别人的漏洞，这个状态应该持续了至少一年左右，后面发现好像这件事情好像没什么意思了，大概进入到了卢卡斯说的，就是有的人说话，可能确实可以去把他的漏洞找出来，但是我为什么浪费这个时间呢？ 就我去给，
对对对，
我去给这么一个人去找他的漏洞，我为什么不花时间去看那些更有价值的那个辩论赛，或者是看一些书，或者是做些其他事情，哪怕打游戏呢？嗯，对，所以后面就慢慢变得，哦，我还不太想说话了。
你看老友赛吗？你知道老友赛吗？老友赛
啊？老友赛哦，你应该说全称吧？
我不知道，好像华语辩论老友赛，今
哦，
天
邀
在
请
广
赛
州。
吗？哦，我知道了，知道
今天在
了
广州，对对对对对，那个还是可以看一下的，虽
，OK，
然这个竞技性就没那么强了哈，但是毕竟都是成名辩手在，哎，我不知道给别的活动打广告好不好，我也没拿
没
钱，
有关系，没有关系，
反正那个活动还可以啊，就是毕竟都是成名的辩手，然后很多以前都是在奇葩说上的，
对，像那个 B 站上面会有那
新国
个
辩，
新国辩啊，还有那些就
啊，
是
新国辩。
他们一类的那些那个公众号我都会看，然后每隔
哇，
几天或者每找几天就会去找他们的一些辩题去看，因为就很锻炼脑子，
哇，厉害厉害厉害！我已经很久不看了，但是以前还打的时候，我现在看都是带队强行得看，因为其实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我特别同意，就是一度啊，这个辩论赛，尤其是竞技辩论赛，特别无聊，就大家都在抠字眼。就是扣的特别没有意义，然后你尤其像我们这种已经过了那个竞技辩论那个状态的人，就会觉得我为什么浪费时间听这种东西？它是非常不利于传播到圈外的。其实真的，大家心平气和的聊聊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反而会有更多的收获。但是我又能理解这些辩手，因为他们想赢嘛，那他们去抠这些东西我都能理解。但是对于观众来说，它不是一个赏心悦目的活动。但是老友赛的话，包括最近今年的新，哎，不是，也严格来说，今年年初那个新国辩，就第10年这个第十届新国辩，我觉得有几场比赛还是挺不错的，就有点当年古典辩论那个感觉了，就大家真的是在讨论问题的。对，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我有这个习惯，很厉害，我很佩服。
对，因为就是那时候我们当时也讨论出来了嘛，就是为什么我会持续的看奇葩说，当然其实我没有看下去啊，因为后面可能因为内幕的一些东西。说回来，就是为什么我会坚持，就是为什么特别喜欢奇葩说，是因为它是真的用，它是结合了辩论和演讲和其他的一些东西，戏剧性啊什么东西，让辩论这个东西能够。一个是去不断的大众化的同时，用一些人话去讨论一些很深的东西，然后让大家都能够去通过这个过程，就你一句我一句，然后大家都是就是说自己的一些经历，然后去讲一些很朴实的一些，就是把自己的经历拿出来，去把我们的这些经历去拆开来去分析，我们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通过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最后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怎么去看待另外一些问题。然后这个过程它本身就是有助于普世或者群众能够通过自己的个人经历去思考我们的一些生活当中的选择。就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人去可以开始去思考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一些问题，究竟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我现在有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我觉得。目前不管是女性主义啊，还是什么话题，就社会议题更越来越多的被关注、被讨论，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那个基础是基于之前的《奇葩说》的铺垫的，因为《奇葩说》这个节目它的本质就是帮助大家去更多的去思考，因为大家只有把道理讨论清楚了，我们这个生活才可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对，只不过就是过去的那种竞技辩论，可能让大家会对于。辩论有一个标签，就是辩论是一种很激烈、很对抗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把那些对抗东西去掉，放了更多，带有分享啊，带有感情啊，带有那种彼此包容啊，还有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在里面的话，它不是在对抗，而是在更多的一种价值升华，让大家看到更多的不同的一些价值观。对，然后从彼此的不同当中，反而可以找到更多的相同。
其实奇葩说它会让我看到不同的辩论的形式以及个人的特色。就往常的正统的辩论比赛，会觉得大家都是形态就是很相似，但是奇葩说会让我看到这个个人的魅力。有的人他是娓娓道来的，有的人他是叙事的，有故事性的，有的人他是脱口秀式的，他非常有梗有笑料的。 有的话题想讨论，好像找不到人，就是在生活中。但通过这个节目，我可以说，哎，节目里讨论了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聊聊看吧。它可能会变成一个生活中可以拿出来聊的这样一件事情了。
奇葩说社会地位最高的 moment，这社会意义拔得真高，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对，
是
就
刚
是，
开始的时
哎，
候。
对，那我现在都不知道奇葩说还在不在办了，我确实没有在关注这些。
应该是没有了。
我不知道，没有关注了。
对，
哎，这个。可能大家也审美疲劳了吧，就是这个形式见得多
我
了，可能就需要一些新的东西来刺激大家。
这是一个点，另一个点是我了解到的就是他们因为大部分生活化的问题已经讨论完了，讨论的就是比较什么呢？比较灰色地带的题目讨论完了，但是有些东西，像比如说性啊、性教育啊，还有两性啊、同性恋，就是同性恋啊，还有一些东西，就这些东西很多就在国内目前来说还是不能上台面去聊的东西。那个台面上的东西我们已经讨论完了，台面下的东西很多不让讨论的事情也不能讨论，所以只能大头脑就是一直是去开脑洞去聊一些有的没的，所以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好的辩题可以讨论了。然后其他真正有生对社会价值反而有批判意义的那些辩题，包括贪腐啊什么东西，我觉得很有价值，但是不能聊，所以后面就
这是你们
做不
自
下
己
去
引
了。
到这个上面的啊！我这以前啊，2011、2012、2013年、2014年左右吧，那个时候的辩论圈的题目，在现在看来还是比较激进的，就是你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比较结合批判，就批判时事的，当时还是有一些题目的。现在这个大环境在这，没办法，因为重点在于。现在网络太发达，辩手的发言太容易被网暴，因为辩手在场上的发言，事实上不一定代表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可能只是立场决定。但是很多的网友会拿把他们的话断章取义，然后就立靶子就批判，然后网暴。这个我们这个就他们这个辩论圈是有很多朋友。就是被网暴的，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越来越不敢表达，或者说讨论一些灰色话题的原因。因为我年底会带这个澳洲这边的学校去打经过辩，我都很怕这个他们被网暴。我这个事情我还没想好，但是这个风险是存在的，因为太容易。之前带他们打世锦赛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很多 B 站上的弹幕和评论不是很友好，就是。这个大家在网络上太容易表达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这个跟真实自己不一样的一面吧，所以就这也是个问题啊。所以可能更多的话题你也没确实也没法聊，任何关于你别女性主义了，跟性教育有关同性恋这种群体，它太容易引起争议了。这个你被网暴之后，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大环境嘛，没办法。所以当辩论出圈之后，他的题目就是会受到限制。你像我在澳洲办的比赛，很多题目都相对来说比较激进的，但也无所谓，反正也不会有视频流出来，大家都自己关门聊就行了，就反而容易聊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我没有在一些特定的圈子里面嘛，所以我很难去进到一些特定的圈子里面去做一些有价值的辩论。当然你刚刚说的就是关于网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不属于正规的聊啊。但是就我们在跟另一个播主那个 UP 主合作讨论的时候，会发现他在开篇前会有大段的防杠声明。
哦，是的，可
就是，
绝了。
对，所以通过防杠声明就能感受到这个人他之前遭遇的网暴的大概的程度有多重。所以我们大概现在也就是，只要我们涉及讨论到了一些，就哪怕不是那么敏感的东西，我们也都是先把防杠声明说在前面。对，就是为了就是尽可能让那些可能要开口不说实质性内容的人，能让他离我们远一点。
就是那个刚才西安提到的 UP 主，他也是在澳洲读的书，然后
啊，是
说
吗？
话对就比较开放的一种状态吧，把自己学的也是英语专业哈，就是可以接触到很多， 就不同圈层的东西吧，所以他自己会觉得我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视频确实播放量什么都挺高的，所以他是越是站在台前，越是会被人骂，就有的时候就是人家是无脑骂，那也确实是有不好的一些声音过来，所以他的防杠声明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就长到他在说防杠声明的时候，我们可以关麦，我跟夕阳可以再稍微两个人聊一会儿的状态。
我的天哪，这经历了啥呀？这是，哎，没办法的，所以就也因此，很多时候人的表达欲会因此下降，也是正常的。
嗯、
就是那我说什么都会被杠，都会被批判，那就别说了。哎，这就没办法了。我觉得大环境在这边，这不是这也，但其实也是因此，如果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辩论这个活动当中，其实大家就不会那么杠。就是如果大家都能到后边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就是大家就尊重不同嘛，对吧？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那你跟我不一样，我干嘛要改变你呢？你跟我不一样就不一样呗，对吧？尊重彼此的想法就行了。就更多的人参与到辩论这个活动当中，不管是奇葩说形式，还是新国辩形式，还是老友赛形式，还是现在各个地区其实有一些企业辩论，或者说给这些已经工作的人一些辩论赛，其实更多人参与到这个。这些活动之后，其实大家，我觉得对于批判这个事情，或者说，网暴吧，就是这些 comment，可能会针对的群体可能就不一样了，就不会对个体的某些言论进行批判，对，可能，这就是会对权威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对，这就是我刚才说为什么辩手很多都是有反骨的，就这个反骨不是说我们怎么怎么样，只是单纯的。我们对于权威，因为辩论赛本身就是对权威的一种消解，因为他让你思考，权威就是不让你思考嘛，对吧？权威就是我就是对的，那辩论赛本身就是让你思考，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接触辩论这个活动就是在削减权威。当我们在削减权威的时候，这为什么我觉得每个辩手都有一定的反骨，就是说大家都会质疑，都会思考。我觉得当每个人都有这个习惯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尊重彼此了。当然，这个趋势我觉得现在是全世界都这样。我在澳洲带队的时候，我也要讲一大堆 disclaimer，就我要防杠。我说先说好啊，这些事情不代表我真实想法，我只是告诉你，有一些人他会这样想，你知道吧？就这种话，哎，我已经讲的太多，这没办法了。这个现在全世界的趋势都是这样。
不过有这个现象，其实就跟您刚刚说的一样，就它是好事，就说明关注又来看这些辩论的人多了嘛。因为如果没有人看，好像以前圈内的事情。出不去，就大家就关起门来，大家自己都是自己人聊，很少的人怎么聊都行。但是，一旦这个门打开了，就一定会什么牛鬼蛇神都会进来。那对于牛鬼蛇神，一定要给他贴个符。我们说的东西，你需要翻译一下，你才能继续听。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翻译机的话，你不好意思，你得出去。啊，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帮助。
哎，就是我们经常会调侃，就是 B 站的弹幕网友都是大神，对吧？对吧？就
是
是
啊。
B 站，尤其是看辩论赛，对吧？B 站网友人均黄志忠水平，哎呀，简直是，哎，我人都是这样。我自己办比赛，高中生，我们有一个朋友就给自己的学校的学生放了一个去年决赛的视频，然后那个就小孩就说啊，决赛就这水平。然后我说，你让这个小孩自己上场，他连话都说不出来，因为你场下是三四百人的场。有多少个人真的有三四百人在大场前面演讲这种经历呢？更何况还会有人跟你辩论，你会紧张都紧张要死了。这些人是很不容易的，但网友很多时候他不会去讨论这种问题，他不管了，哎，他有什么想法他就讲，他觉得自己特别厉害。我觉得都 OK 吧，反正就，哎，要不要出辩论，要不要出圈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圈内，哎，在他们圈内，其实也是这个讨论了很久的。我是坚定的支持要出圈。我是
对
坚
对
定的
对
支持
对。
要出圈，这个一定要，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个人自比堂吉诃德，对吧？就我是要打风车的，这个风车我不管它有没有，我就是要打风车。这个使命是要有的，一定会面临很多问题，会有人叫我们疯子啊，不理解我们，没有关系，就只要我能感受，让一个人感受到辩论比赛的魅力，我就值了啊，别的就无所谓。
在一个读书群里面看过他的一篇文章了，我就关注了他，叫何赛头。 哦，他的文章的末尾的一句话就是"请你相信我，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哦，就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有悖论的句子嘛。那么，就包括他的所有的文章，他其实都是去给大家澄清很多东西。但是他的每一次文章的下面都会有很多评论，就评论区有的时候会比正文还要精彩，因为正文他是在帮你梳理某一个观点，但是评论区他会有不同各种各样的人来去发弹幕，去怼何菜头，然后何菜头都会以最致命的那种回击，就是可能用最少的字数去怼别人，而且把别人的那个毛病说得很清楚。就像我现在在看鲁迅，我就觉得他是属于用那种鲁迅的状态去跟别人回怼，然后回怼完就把他拉黑。对，就但是他的观众数就每天都会有大量的上升和一部分的下降。对，就我就特别喜欢他那种状态。我不会主动开口去针对别人，去指出别人的漏洞，或者去贬低别人。但是如果有人要找我的麻烦，那我会根据他找我麻烦的这个内容去找他的问题。上次我们讨论那个话题当中，我们两个人和那个 UP 主，我们有最开始有不同的意见的，结果我们两个人在分享自己的观点的过程中，5分钟之内就达成了共识。然后我们剩下的时间怎么办呢？那个 UP 主就把他的评论区翻出来，就找出那些评论区，他不知道怎么回复他们。哦，我说哦，刚好我特别喜欢做这种事情，因为我说了我特别喜欢何菜头嘛，所以，就出了一些很自以为很厉害的一些内容出来之后，我就给他们一一拆解，就是为什么你这个东西看上去有用，看上去说上去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没有意义，把那些人拉出来鞭尸就好了。对，如果他只要敢说话，对，OK，我欢迎。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性别平等的支持者嘛，就是我也做过性教育，然后我在做性教育的过程中，我也看过一些性别平等的一些就是比较性别歧视的东西，我会去做一些评论之后，就会有人来怼我，然后怼我的那个内容是没有逻辑的，但是他会得到很多，因为他是煽动情绪的嘛，然后他会得到很多点赞，然后我就根据他那句内容去进行了一些反击。然后最后点出来他的问题就是你是在煽动情绪，但是我是在做事，我的这句话也会引起更多人，也会引起其他人的一个点赞，对，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不说话，就反正这些人他可能会占上风，别人看到更多的他这样的人出现，就会更多的给他点赞，然后更多的人会去为了点赞而去做这样的事情，博眼球的事情，博取流量嘛。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针对性的对他们去进行一些批判，虽然我们的流量肯定比不过他们，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时间的问题，就未来的话，肯定是理性越多的人会占上风
希望嘛，
的。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景嘛。
是的，
我
是
是
的，
希
是
望
的。
有这样一天会到来的。
从几个信息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归纳，就是，当然这个东西也可能导向另一个结果，就是现在生育率越来越低了。当然，也有人会说，生育率越来越低是那些高知分子的生育率越来越低，但是那些是那个知识水平不是那么高的人，他的底层生育的需求可能会越来越高，所以它会导致人的那种那个精神面什么的会更低。但实际上，我会觉得，不管是生育率，还是我们之前的80、90后，现在当了父母，我们这辈的人的知识储备，以及我们的对理性这个思考的判断，以及对育儿这个的价值观的提升，一定会影响下一代。就我们的理性的这个东西一定会更多，包括城市化的推进，对，就是中国的发展的速度还是在那里的，所以，我对未来的抱有的这种积极态度还是有的，说白了还是个积极悲观主义者嘛，就是我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可能就是一个空想，但是我只有这么想了，我才知道我要怎么做。虽然我知道我的
对，
结果肯
是。
定不会好，但是我必须得有行动。如果我连行动都没有的话，我的这个想法就会没有价值。
是的，是的，是的。我给你鼓，你看不到，但是我再给你鼓掌。
谢谢。
那我想问一下，其实你们刚才谈到的事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辩论给你带来了什么？其实你们刚才都是有在聊辩论给你带来了什么。那如果我问得更细一点哈，辩论对于你目前的生活状态中的你，就是跟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状态，或者在 社会上，比如说在大街上走啊，或者在活动场上啊，你会偶尔会有意识的觉得这个是辩论带给我的吗？
就还是不跟别人争，
听
我
起来
实
挺
在是
好。
过了那个喜欢跟别人，我喜欢讨论，但我不喜欢争，我觉得这还是有区别。我比如说拉回复这种事情，我实在是就我现在的状态可能就是啊，对，就没办法，你改变不了他。就当然这只是我比较悲观的做法，就我觉得还是需要积极的人去行动。只是我个人实在是这个就啊就这样吧。那你杠就你对呗。那我为啥要跟你杠呢？反正我也不会改，对吧？就是会比较不好吧。但是就确实不够积极，因为从行动上来说，对这个社会没有积极的影响。因为确实是一定程度上把话语权让给了事实上我并不喜欢的人，对吧？但是能怎么办呢？我觉得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只能在其他方面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就尽量少成为让我不喜欢的人吧。我觉得这样有点自私哈，但确实是这样。所以就我觉得是不跟别人杠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真的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是更清晰的，就是比较讲逻辑。这个就一是一，二是二，我不会绕得很复杂。然后也就比较直白。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尤其是之前打比赛的时候，其实这样讲虽然不好，但是其实我们会根据评委的不同走不同的路线，因为我的目的是说服评委，而不是说服对面，也不是说服观众。就从辩论赛的角度来说啊，这就是奇葩说也好，跟那个就是我们所谓叫竞技辩论，它有这个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你的受众群体是不一样。所以你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最早些年的时候，你像我们在北京打比赛的时候，你的评委都是一些老教授，即使我个人的风格是那种很跳的，对吧？是相对来说喜欢讲段子的。当你面对教授是你的评委的时候，你是不能讲这些东西的，这他就是不会接受，没有为什么，这就是他的过往经历决定了他对这个事物的判断。所以我们就只能改。你包括奇葩说，如果你太正经的话，你肯定也是拿不到票的，对吧？就是你的受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工作来说，回到工作上，就是我会了解这个客户的风格之后，我可能会采用不同的风格或不同的说话方式来去跟客户进行一些沟通跟交流。辩手嘛，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种基本的能力还是有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辩论赛对我的影响在这儿，但最深层次的其实就是，我还是觉得让我交到了几个至今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因为大家当时对于辩论的这个热爱是没有任何利益纠结的，就单纯的是喜欢这个活动，然后大家感情就不错，然后直到都毕业这么多年了，这个还在这个联系，我觉得很难得的一件事。
从一小块免费的披萨到辩论改变你的一些生活状态，这个经历是很有趣的。
贪吃嘛，贪吃是好事。
卢卡斯的这些经历我差不多也有，因为刚刚也说了，就有的人他不值得去辩，没有打过比赛，所以我更多的经历是生活经历。那我平时能让我用到辩论技能的，可能就是就是一些工作合作，还有一些讨论问题的时候。那么，其实核心就是我去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能够通过正反两面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利的更多，还是有弊更多，然后去分析每个有利的这个理由，它是合不合理的。对，这个过程，它给我带本身做事，包括设计课程啊，还有带孩子去思考问题。因为我陪孩子每次去讨论问题的时候，他其实都是利用到了辩证思维嘛。辩证思维它其实就是辩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能力。那同样的，其实更多的是我在不同的场景当中，我会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就要提到一部剧叫《琅琊榜》，我特别喜欢胡歌演的那个梅长苏，象征那个身份就是他的最终目标是让皇帝去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以这个目的为准，他会做出很多可能违背当时的利益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我就不剧透了，虽然很多人应该看过。 我在有的场景里面，就比如说我刚来深圳的时候，有的人说话我可能不认同，但是我会去判断这个场域它是支持那种有批判性思维的人，还是他是比较信奉权威。那如果这个场域他是信奉权威的话，我可能就啥话也不会说，就是你说的都对。对，那如果是有的场域，他就是鼓励大家说能说出不同的观点的话，就比如当然我这个比如可能也不一定是真的哈，就是在某些小的群体里面，就他们会比较支持你有不同的想法，然后也比较尊重不同的想法的人。那我可能就会表达我的一些想的一些观点，然后我也会针对，当然这个地方我不会去进行一些就是那种辩驳，而是会去做更多的补充。对，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在做的一个更多的一个身份，就是我知道别人说的有漏洞，但是我不会拿他的漏洞来鞭策他去，或者说去针对他，而是我会以一个站在他背后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去把他那个漏洞补齐。那我作为一个，我可以理解为是我思考的东西可能比他更多，或者说另一面的情况下，我把他说的漏洞补足了之后，一方面他对我来说不会有敌意，另一方面其他人也能够通过我的这个行为看到我的认知，或者是我的那个知识面会更多一点，情商方面同时都能够做得比较好吧。基本上就是在不同的地方，根据自己不同的目标去做不同的一些选择，对这些选择不会有差异化的评判，不会有对错的评判。
我以前会觉得辩论它可能是一个导游，或者说带着一个模板去做事情。听你们两个在说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一个辩手他更像是一个探险家，他是在探新的路。那这种探新的路的过程，不管是他自己还是观众来说，都是很舒服的。他没有模板，就你重新出发就好
说得好，他都想探路呀。
是，它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就像你刚才也提到，就是澳洲高考中文的这个写作嘛，就很多学生一开始上来他就跟我说他要一个模板，但我也确实发现有模板又能怎样的？就从很功利的从分数的角度来说，你有模板，你这个分数跑不掉，那你也上不去。但是你根据你自己想要什么，你要去表达什么，然后表达清楚了。那不管是哪一个，他们以既定的一些文学作品啊、影视作品啊，你去讨论它，那是你自己的东西，你真的是在表达，这个表达本身是有爽点的。这个爽点它不仅仅是在这个考试里面，那你后面大学写论文或者你在社会上做任何其他事情，你都会感受到生活是有意思的，在这个你的对生活的感知的敏感度会提高的。
我带队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跟小孩说的，就是技术是用来打低端局的，你打到高端局，你再用套路的东西是没有任何用的，因为人家的套路比你还多，而且每个人都懂这些套路，你套路只是用来打不厉害的人，就是没意思的。真的打到后面高端局，其实真正精彩的比赛。就我不管是辩论赛也好，或者其他也好，其实都是有一些，就是你说的有一些创，就是一些冒险家他在创造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才是好看好玩的地方。怎么大家都在套路来套路去，就是低端局，对我来说就是低端局。
对，就是用无招去对付有招的人，这才是最厉害的。
对，当然了，你还是得先会啊，你不能完全无招，那也是不行。所以它是个过程。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也会觉得学习东西，或者说生活里好像就是这样。就像比如说最基础的一个例子吧，学英语好了，为什么我们要学就国内课本上的这些英语？它好死板哦。那你确实学了这些东西，它是有规律性的，你总结成规律，然后再在英语环境里去用它的时候，才知道哦，大家是这样说话的，但是不会觉得自己以前走的路它是错的，或者它是花就是浪费时间的，它就是有用的。
是的，基础还是比较重要，但基础很无聊。
是的。你有小红书账号，对，上面有非常多的干货，怎么找到你啊？
我的小红书账号叫澳洲卡斯陈老师， 澳洲就是澳洲，卡斯。哎，这还要拼出来吗？有点尴尬呀。
啊，这没关系，那没关系，我会把你的小红书截图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现在 show notes 可以放图片了。
我还是很害羞的。
啊，
谢谢，
是的，
谢谢，
是的。不用客气，我会觉得可以听到这里的听众已经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了。
是，我毕竟聊的还挺开心，聊挺多的。对，反正大家有任何关于澳洲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交流探讨。别的不敢说，在澳洲的生活体验上以及在辩论这件事上，我还是了解比较多的。反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
对，这里再发一个私信吧，就是。因为我听我们听众的很多听众，他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他很大一部分是华语的学生、老师以及家长。那如果他们是在其他国家，会想要在辩论上啊，或者说在就各种方面吧，就是你们可以至少的地方，你们是有线上支持的这个可能的吗？
要看地区吧，就是如果真的是华语辩论，因为其实现在说实话，华语辩论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发达，我不知道他讲好，反正相对来说不那么发达的地方，可能就是北美了，因为北美太散了。像英国的话，跟澳洲这个华语辩论其实发展还是挺不错的，对，但是如果是本身就是华语地区的，那就不错。那你自己当地都会有很好的资源。对，但如果是海外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对这个比赛有兴趣或者是从业者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一起来探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对，因为我也想让澳洲的中学华语跟着走出去，确实很难，因为澳洲学校的这个特殊的要求。对，但是
对，
也有机会的话，看吧，能不能把孩子们带出去。
好，反正你话说在这儿了。如果大家有合作可能的话，对，大家都在下面疯狂留言。西洋和卢卡斯对于今天的谈话有什么新的感受啊，或者说有哪些收获啊？
我觉得我对于辩论的理解又上了一次，然后感觉身边又多了一个喜欢辩论的朋友。特别希望能以此接入一些辩论的圈子。因为我属于我是属于野生太久了，
在外面飘荡，孤苦伶仃，
自给自足。
我其实之前真的很少接触到，就是从来没有打竞技辩论的这个朋友，然后对辩论有如此的热忱的。我其实之前是从来没有，因为大家对于奇葩说。很多人对奇葩说有兴趣我知道，但是对于奇葩说之后他们在看竞技辩论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有趣的人那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我今天真的是就我很开心能够就是认识你，然后就是确实是让自己的使命感仿佛又多了一层，然后确实是会影响到一些圈外的朋友。我其实现在也是圈外啊，但是确实就是使命感多了一层，以后在场上现在也没什么机会吧，但是就是有可能的话还尽量少瞎说话，还是要把自己这个使命感提起来。很感谢你分享你的这个想法，让我也学到了很多圈外人是怎么看我们的。
就目前也有像我一样的人，所以我有一个这样的群，虽然那个群已经变成了僵尸群啊。但是我一直在
所有群对不对？
对，我也在寻找契机吧，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形式可以一些线上的方式打开，让那些人重新活过来的。就目前也在努力中。
广东应该很多这种这个就表达者联盟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他们会对深圳有，对，他们会搞这些活动。虽然 我本人没有参与过，因为我实在太远了。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蛮好的契机。对，
好嘞。
棒哦。对，就我的感受是，只要你坚持在做你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不管是圈内还是圈外，它总有一天会以你舒服，就是你期望的样子发展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其实是在想啊，怎么去连接对教育感兴趣的人，他不一定是教育工作者，他可以是任何人。然后在开始做这个的时候，其实第一期节目是在一年以前，去年的四月份。我们第二期节目是在今年的四月份。然后对，然后最近两周我在做一个，说起来有点后怕的事情，就是去 邀请一些在教育行业非常有头有脸的教育工作者啊，虽然大家都是非常谦卑的，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包括这一年的时间吧，身边的人也会有声音出来说，你凭什么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就是我工作的经验，然后就各方面吧，都还是新人的状态，你凭什么去怎么说，站出来做教育传播者的这样一个角色，那我现在也是想明白了。那每个人都是从新手开始的，只是我可能开始的比较早，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契机，我可以去结识像你这样的教育细分领域非常怎么说，大家都熟知，但是在做的是人又很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吧。非常荣
很荣
幸。
幸，很荣幸。
我也是很荣幸，我也是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形式跟你线上对话。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你这个形式真的蛮好的，就希望也希望你可以坚持下去，我会成为你们节目忠实的听众。
哦，谢谢，感谢，这真的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了。小夕阳已经在鼓掌了。
我补充一下，
好的。
就是因为刚才。阿图说，就是有人会这样说他吗？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补，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他会问我凭什么有，我既然没有什么经验，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那你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凭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这个问题？对，就是把问题抛给对方就好了。
好的，学到了，谢谢。好的，我们这感觉结束不了了，好，我就收官了哈。感谢两
好
位，
好好，
对，今天聊得非常的舒畅，那就期待 Lucas 下次带着不同的话题来跟我们聊一聊。感谢听众朋友能听到现在，这里是49个教育故事，我是阿图。
我是夕阳，
我是澳洲卡斯陈老师，小红书的
对，
账号名字
是的，澳洲卡 斯
是
陈
要这
老
样收
师。那我们就再见啦，拜拜。
尾，拜
拜拜拜拜拜。